造成的关乎这一个入世的特质。好，跟我们呢低头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次的大会，让我们能够安静坐在你的脚前，能够聆听你借着你的仆人们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今天早晨，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再次交在你的恩手中，恳求主你亲自使用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懂得怎么样来爱你，懂得怎么样来为你而活，懂得如何来侍奉。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我们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想在我们这个开始以前，我们好不好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请从这里开始。从他开始。
董
满昌。董满昌，你从哪里来？从纽约。从纽约州。哦，阿婆纽约啊。哦，奥运的嘛，嗯哼，好一双。哦，这是哦 ，OK。老父母，你从哪里来？
那是我母亲，我是
在
教授
送
我们
从新西兰。哦，新西兰来的，哦，好，很好，请坐，欢迎啊。那，啊，什么事情？嗯，我们的内陆哈，我本来是在伊利诺，嗯。现在搬到 LA 来了，那你刚才介绍好了。好，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可以来一同思想观福这一个领袖的特质，这是今天早晨我们的topic。我们知道在这一个教会里面，还是说我们在这一个基督教里面。我们所谓领袖啊，是什么意思啊？今天世界上的人都要做领袖啊，每一个人都欢喜做领袖，没有人欢喜做跟班的啊，人都欢喜做领袖啊。就是当日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啊，他的门徒常常为一件事情吵架，什么？知道不知道？耶稣的门徒常常吵架，吵什么？你知道吗？谁要为大？所以这个是人的本性哈。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要做领袖，需要做什么？需要做人的用人，仆人，对的哈。”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很清楚的一个观念先放下来哈。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香港。我曾经做了一件事情，今天不讲啊。香港的这个总督下来的一个，就是这个警察的这个警察局的总局长啊，他送给我一个奖状。那我也不知道，我糊里糊涂就他约我到他的总警察局去，然后就约了他见面。见面的时候，他就称赞我一些事，然后就拿了一个奖状给我，然后告诉我，你如果需要在警察里面做事呢，你告诉我好了，我就会安排工作给你。哇，我听得头都晕了。然后告诉我有什么需要帮忙，尽量告诉我。但是他告诉我，我就要退休了，我要回英国去了。盼望您能够在香港做一个很好的公民啊！好，谢谢。我拿了我也没看，回家一看，一看他的签字啊，他的签字啊，上面的 title 是什么？是你的仆人 ，Your servant。我吓了一跳，会是这个香港的总督这第二个人物，他发了一个奖状给我，在下面是 Your servant。但我才想到，哦，原来这是英国的制度，凡是做官的，他们称呼他们自己就是要说呢，就好像我们在这个 法庭里面，你跟法官讲话，就问 How are you， 对不对？法官，你到美国法庭过没有啊？啊，到过啊，下车子哈，是不是？法庭的最多人去的是拿的 ticket 啊，要去 solve the problem 啊，在法庭里面你要说什么？Your Honor 啊，这是他们的尊称嘛。但是这是在法庭上面，但是他们在他们的位分上，他们都说我们是 Your Servant。 那什么意思呢？这个观念从哪里来呢？就是早期英国他们受基督教的影响，受主耶稣的影响啊，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你们要做众人的仆人，你们要做领袖，叫做众人的仆人，这是一个秘诀。所以英国，我们知道英国早期是非常热心的一个国家，他差许多传道人出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第一个观念，我们要很清楚，这个基督教还是说我们所在主里面，我们这个领袖的特质是什么啊？我们要认清楚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仆人的身份啊。所以主耶稣说，你要做为大，你要做领袖，你一定要做众人的仆人啊。还有一个观念我们要清楚的，就是我盼望我们能够圣经啊。有几个观念我们要弄清楚以后，对于我们了解我们的侍奉，因为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人，我们都有一个新侍奉，不是说我们想做领袖才来参加这一班哈，那是说我们有心要侍奉主，我们要懂得什么是我侍奉的一个特质。有一个观念我们要清楚，我想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了，对不对？有没有人还没有相信主的？没有哈。什么叫做宗教？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你们从大陆出来的，还是我们从台湾来的，还是从大陆早期？我是早期从大陆出来的，比你们早，你们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就出来了啊。我们的宗教观念是什么？有一句话讲得很清楚，说条条大路通什么？罗马。罗马在那里？罗马在地中海的北面。那条条路可以到，是的，你从这边也到，从那边也到，从这边也到，可以。但是在宗教来说，是不是条条大路可以通融？要相信信主的人要清楚，也会清楚，也知道什么叫做宗教啊。这个宗教这个字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 religion 的原文是告诉我们说，人回到神的面前，人回到神的面前就是宗教啊。那其实这个宗教就是世人的话语，就是说有宗有派啊，有宗有教啊。你有一个宗派，然后你有了教道，合起来就是个宗教啊。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这个观念，这个宗教的观念，其实正是开始的时候有这个宗教观念的时候，就是告诉说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那换一句话说，就是说被造者能够回到造他的主那里啊。就像今天早晨所讲的信息，就是说人能够寻找他的出处啊。那这是最要紧的，就是一个宗教。那就是世人的看法。其实我常常不愿意称基督教，不是要跟人家分门别类。其实基督就是教，基督乃是我神人之间的中保啊，他带领我们到神的面前，带领我们回到神那里去。就是正如一个人寻找他的父母一样啊。你们，我想我们当中都是认识你自己的父母，有很多人不认识自己生他的父母。什么人？孤儿啊，流离失所，在战争的时候很多人流离失所，不知道自己的父母。 在台湾的社会也是这样，有很多时候小孩子生了以后就送给别人，没有钱的就送给别人，送了以后就不知道啊。最近我跟一个朋友说，他adopt一个孤儿从台湾来的，那我就问他，我说告诉了你的儿子女儿，他不是你生的。那美国人是怎么样？美国人的观念说，你要诚实，你要告诉他你是adopt来的，但是我用爱把你adopt来的，我要养你长大，我要教导你。那中国人是说，这个一讲出去了怎么样？他就说你打他，他说当然了，我不是你的儿子才打我，那这个就完了。其实诚诚实实的话语做出来的更有效率，明明满满的呢就更难。这个孩子已经上大学了，他还没有告诉他是阿萨姆来的，那这个做母亲的这个问题就临到他了。现在可能他会找出来啊，如果有什么人给他一个什么挑战的时候，他要去找他的父母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可能会发生问题，还是这个教导有问题呢，还是他其他的问题，我不知道。不过西方人他们觉得说，告诉他清楚他是adopt来的，然后他怎么样教导他，怎么用爱他，这是对的。宗教也是如此，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是回到创造者的面前，所以这个观念我们要弄得很清楚。第三样的观念，我盼望我们也能够知道，在我们还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要知道这一个。今天许多人都以为基督教，还是说基督教会，还是说耶稣是从西方的宗教，是从西方传来的。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观念啊。虽然我父亲是牧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以前有没有这个观念啊？就是说，这个西方的宗教啊，人也老师也是告诉我们，其实耶稣是不是西方人呢？耶稣是东方人，我们很知道，不过脸孔有一点像西方东人哈。我的家里面，我的下一代有东人的血统哈。对，人类就是从东那边过来的啊。如果按照圣经告诉我们的，那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信主不是宗教，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接受西方的宗教。很多人说我们中国我们有自己的宗教，其实也不是，我们中国的宗教是佛教。佛教是不是从中国自己出来的？也不是，也是从印度过来的哈。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些观念以后，我们对于神要给我们知道的部分，我们就懂得去领受，还是说我们懂得去服侍神第二样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今天我们提到一个保罗在我们的面前，保罗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在基督教里面还是说在教会里面，他成为何等样的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保罗这个人，他是教会里面教会的历史当中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使徒虽然当时候有人说他不是使徒，他曾经辩论他自己是使徒，因为主亲自告他是个使徒，所以为着这个使徒的身份，他曾经也花了一段的时间来自己辩论。但是我们相信，因为他是从主自己领受，所以保罗这个使徒的自分，叫他在神的面前自认为自己可以为主做很多的工作。在这句话上面，也许我们会觉得有一点问题哈，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提这些事情，就是说保罗他自己自认为，很多人当时候你就看圣经注意，你就看到人家攻击他的时候，就认为他是自己说他是使徒，但是他的确他从主领受，你在大马士路上对他说话的时候，他清楚以后他自己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很少人敢讲这个话啊。保罗他讲我活着是基督，甚至现在有人冒用这个名字。最近我看了一个传单，从大陆出来的传到这个美国来的，说某某人是 是活着的基督啊，那边有没有看见这个传单呢、啊？什么第四站啊发出来一个爆炸的新闻呢、啊？我看了一个单子，其实这个都不对啊，都不对。保罗他都不敢这样讲，但是保罗说他是个使徒。所以保罗这个人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一个对象啊，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在主的面前，他在教会里面的位分是什么？我们知道新约里面有多少书是他写的？有多少封书信是他写的？啊，有13封书信是他写的。啊，新约有27卷，那有13封书，就差不多一半哈、啊、是他写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位分多么样的重啊！他当后教会的开始，除了使徒以外，他加入使徒的阵容以后，他把福音向这一个西传啊。所以今天我们会讲的说，这一个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就从这里开始，因为福音从西传一直传到东方来啊，这是一个 center。按照今天的教会人家的看法，这个形式，将来的教会，将来的思想是这样，从西一直穿穿回这个东方哈。那现在这个东方呢，很多人都看见这个东方最后一站就回到东方啊。那我们中国，我们知道啊，最近我们开这个会啊，在这个大会里面，用了很多的金钱，用了很多的思想，用了很多的计划，用了很多的人力、能力、权力啊，都在里面啊，为了要帮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神要把一个很大的责任交给东方的教会，今天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我最近常常对我们中国的教会讲一句话，特别也是为着我们大陆出来的这些人、同学还是学者讲话，就是说我们来到美国这个地方。我们不是来到一个 promised land。今天我们来了美国啊，很多人昨天一听见证来了以后啊，一口什么？一口啊，没有居留证啊，没有钱，没有这些那样的。我们来了就是需要这个。那来了以后就说，哦，因为我拿到了以后，我记得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对不起，我不是藐视女孩子啊，他们说。你们如果要结婚了，要借有三个 P 的，你知道吗？什么叫做三个 P 啊？啊，铁丝还有 ，perverse 的，还有个 P 吗？不是，还有个 property 啊，这样的人呢、啊，你如果一个人有这个三个 P， 你就可以嫁给他。啊，他们刚我们那个时候从台湾来的很多女孩子都是要。要找这个三个 P 的，没有三个 P 他不结婚，不跟他结婚的啊，这是变成一个当时的风。人都要找保障，来了就是要这些保障。但是记得，我们来到这里，神给我们来到这里，不是来到一个 promised land。是的，美国是很好的一个地方，美国是自由的地方，美国能够帮助我们很多的地方。但是记得，美国是一个 training center， 神预备美国这个国家。来训练全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将来为他做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啊，神让我们来这里，不是在这个 promised land 里面来享受。如果这样，我们就辜负神的恩典。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要受训练，将来我们要去。所以保罗这个人，他就是懂得这件事情，神怎么样给他，他怎么样给神用。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保罗他怎么样的转变他自己啊。所以我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些先界的条件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明白这些背景上面的改变，让我们思想能够有准备啊。保罗他第一件事情，我这个观念，我刚才在这里用了一个定位的观念，宗教是什么？基督教是西方人的宗教吗？人类是出于义啊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类是出于义哈、啊，这个我们要都知道。如果我们信了主的人都知道，那旧约跟新约的关系，这一点我也盼望各位能够明白啊。等一下，我想这一点我们不具体，等一下我会提到，我们提保罗以后，我们就会提到这个关系哈、啊。 敌人啊，保罗这个人是什么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大树，大树就是在以色列的北面啊，在小亚细亚的当中，他犹太人当时分散的时候，他到那边去。你如果要找圣经的使徒行传第九章啊，就有说使徒行传讲了很多保罗的事情啊。他本来他的名字是叫扫罗啊，我们知道这个扫罗是旧约里面有一个君王，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叫扫罗啊。我们西方人跟东方人我们东方人跟西方人的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这个西方人比较有自我的把握啊，自己比较能够抓紧啊，所以你可以在美国人当中的时候常常会听见说 be yourself， 你要 be yourself， 你不要跟人家这个跟人讲，你要 be yourself， 他自己有自己的判断啊。所以我常常讲这个英文上面有一个字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啊？英文这个 I 是怎么样 capital letter 啊。不奇怪，我刚一开始以前在小的时候在学英文的时候，我就想着说，怎么美国人这么自大啊？啊，反正我呢就是大学，我们中国人有没有啊？没有啊，我们学我的时候还要本人呐、啊，还要品人呐、啊，还要写的小小的，还要写在 corner， 这表示你谦卑啊。但是西方人不是，他们有这个观念，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我们的本位。当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站起来，怎么样为神？这是他们的观点啊，从圣经来的。所以保罗这个他的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从神面前领受。虽然他是个扫罗，他的名字叫扫罗，就是因为他可能他的父母盼望他能够成为将来的一个君王啊，他有很大的抱负。看见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很有抱负，父亲对他很有，所以他父亲才帮他送到那个加玛列的门下啊。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许多他的背景啊，他是便雅悯支派。我们知道便雅悯支派跟他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他的名字叫扫罗啊。以后你们自己查就不知道，因为这个事情很重要。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圣经里面是什么人呢、啊？在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是什么？假冒伪善。今天如果有人说你是法利赛人，你会怎么样？你马上要辞掉他的名字哈，来说你为什么说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我们的今天的教会里面变成一个很不好的形象，就是假冒伪善的形象。其实法利赛人很好，你如果查圣经的历史，他们被掳以后回来。这些人啊，看见被掳以后沾染了许多外邦的宗教、外邦的东西，回到自己本国来以后，还是把外国的那些拜偶像的人掺杂在他们的宗教里面，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习惯都乱掉。所以法利赛人才，这些人才起来啊，他是很敬虔的一些人，他们起来组织一个法利赛派，然后他们推动他们回到神的面前。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见这个在台湾很盛行的这个会所啊，也没有牧师的，对，那会所的人，我不在这里批评会所啊，请你们不要误会。但是就像今天的会所一样，他们很追求真理啊，法利赛人很追求真理，他们在那边追求比好像比别人更追求啊，他们很谨慎，他们的行为、守律法各方面。但是到了最后，他们来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一代、两代、三代下来的时候，都怎么样？就变了，变什么？变成一个骄傲，我们比别人更强。第二件事情，他们变成什么？变成看不起别人。第三件事情怎么样？他们呢，只有外面没有人。他们常常做一些外面人看得见的事情。那个时候正正是耶稣的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常常指着法利赛人来讲话，就是这个原因。他们变质了，本来是最好的，但是后来变质了。所以扫罗他就是从这一个环境里面，他是加玛列门下长大的。加玛列门下是当时就像我们中国以前孔子一样，这个门下的门徒一样啊，他是很有名的一个门下门生啊，他有很好的背景，就业的背景啊。 所以我们看见他的为人其人啊是有很好的背景啊。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没有结过婚啊，这个跟他以后的侍奉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是顺便提一下啊。再下来我们要看提示哈，他的事情哈，他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他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啊，就是说他的前半生哈，他是还没有悔改以前的那一个前半生，他做什么？我们刚才看到他的背景哈，他的生活的背景，他的出生的背景，现在我们要看他啊的事情。迫害基督徒，对。这个迫害基督徒是保罗的特长啊，保罗最厉害的就是做这一点啊。他最初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啊？哦，对，就是使徒凡被什么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在鼓掌，对，他替人看衣服啊。你们去吧，你们去做吧，我替你们看衣服。他们要破衣服，要拿石头嘛打嘛。他说站在那里替他们看衣服，因为怕人家偷掉。那你看圣经，你的使徒行传好像是在第九章那里讲到什么？啊，不是第二章那边，他讲什么？保罗最后一句话说，保罗也喜悦使徒凡这样被杀，所以他那个时候是个领袖啊。啊，做领袖的人呢、啊，不是自己动手的，还说这也是一个秘诀、啊。做领袖的人都不自己动手的，就是什么呀？叫人去做的啊，这是好领袖的哈、的一个方法哈、啊。所以我们要学，不是说我们自己不做事，叫人去做。那做领袖是这样，要有全盘的计划啊，要有祷告，比如说要有计划。那他那个时候是做人的领袖啊，所以他不动的，他杀掉了。许多人都以为那个时候他是个年轻，有一个少年人叫扫罗、站在那里。其实啊，他在使徒凡的事情上面，你看圣经重复他两次的名啊，可见当时他是不是大领袖，也是个小领袖。你们去做，你们去打，我给你看衣服，那就领袖啊。所以我们看见他做的，就开始的时候他就很有领袖意，所以他看见这个头一件事情啊，做得很成功啊，使徒凡被杀，教会就开始逼迫。你看《使徒行传》说，从那个时候，圣经讲，从那个时候教会就开始受逼迫。所以这个跟扫罗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啊。他的前半生第一件事情就是杀使徒凡，他开始要逼迫教会以后就怎么做呢？他还要很文明的方法，他在公会里面啊，让大家批准，不但批准还要 vote， 批准了以后，他才拿着手令去迫害基督徒。所以我们看见他做了很多这些事情。他是虽然他他的心态，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他的心态，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啊？那看他迫害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他杀害基督徒，不但是逼迫把他们下在监里，还杀害他们啊！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杀害你的父亲，你要怎么样放他过去啊？还是杀害你的朋友，你怎么样放他过去呢？我想我们不会。但是那个时候，我常常在想，主耶稣为什么会选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主耶稣为什么要选保罗？有没有想过？通过最好的现实，对，这个也是一个理由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想，为什么主不找别人呢？对，这个这一点很重要，关乎他以后啊侍奉的一个道路。那你如果说，那我们讲一点点啊，跳一点点不要紧。你知道保罗有没有受过神学啊教育？什么时候？对，他在法利赛派的这个里面，在加玛列的门下，他从小学习圣经。但是到新约的时候，他有没有受新约的教育啊？没有。那他怎么马上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使徒，马上就把罗马书有成有序的学得清楚？ 很光照他，怎么样光照呢？很简单哦，在我来看不看就简单哦。你要知道他怎么样能够那么样清楚的，在罗马书，你知道罗马书在今天的这个大学里面，你知道香港，我们在香港长大的时候，我们知道香港大学是唯一英文的一个大学，是英国皇家的大学。你如果是读律法，他们一定你要考过这个律师的考执照以前，你一定要把罗马书背完，要把保罗的这个整套的一个思想，这个拉斯科的这个思想啊，弄得很清楚。他怎么样辩证啊？他前面的八章，后面的八章是怎么样的分别？怎么样的说，弄得很清楚。他们要背，说罗马书是一卷很好的书，你如果慢慢的去读，慢慢去学呢，你会看见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呢？是因为他在旧约里面的他都吸收了，但是他不知道，他不学，他不知道旧约里面在讲什么。到了有一天，他开始知道旧约讲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讲什么？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在这个他的改变当中，要改变他的心的时候，就他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旧约整本圣经的中心。旧约所有的历史，旧约所有的人物，旧约所有先知的预言论调，都与耶稣有关系，都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当他被主光照的时候，一光照的时候怎么样？他不必信神学，因为他本不懂的，但是他一看原来如此，所以他怎么样人家怎么变也都变不完，就变不倒他。那今天很多人说我们做传福音不要辩论，你们赞成不赞成？你现在我们传福音别人，你辩不辩论呢？保罗是用靠辩论起家的，你如果有本事像保罗那样，你就可以去辩论哈。但是这个一件事情，我盼望各位能够知道，平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辩论。辩论的时候，我以前很会辩论的，我跟我几个同学，但是辩到现在他还没信主。我常常为他祷告，现在不晓得到哪里去了。有个同学常常跟我辩，但是到现在他是南京人，到现在还没信主。我常纪念他。辩不能教人，为什么呢？你跟他辩，他的心就怎么样，是关起来了。我要赢，辩论就是要输要赢啊，那他心门就关起来，除非圣灵做工，有一天启示他，要不然辩不能。那保罗为什么要辩呢？是当时候希腊的一个文化，希腊的这一个背景啊。我前一次到哥林多去啊，我到哥林多城去啊，那个道友在解释给我听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怎么样呢？晚上保罗一直要到那个小市场去。那希腊人呢、啊，很欢喜辩论啊。这你看这个希腊的文化背景，你知道他们很要拉近啊。他很多东西，你一个问题出来，他就要一定要，他不是真理，他们不辩真理，他没有。在他们的这些思想里面没有真理，所以他们说这些是真理，其实他们思想里面没有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是辩赢的就是真理，我辩赢的就是真理。你说一个面盆，他说不是面盆，我说是盆面，那个是盆的面嘛，啊，是辩呢啊，那辩谁赢了？你跟我两个人站在这边，我们来辩，我说是盆面，你说是面盆啊，那辩，那看什么人口才好，口才好就怎么样，真理对了。那保罗为着要传福音，他不是为着要赢那个跟他辩论的人，他为着什么人？为着什么人？为着那些听众。因为希腊的人啊，晚上吃好饭没事，还没睡觉以前，他们欢喜吃罐罐啊，兜风，看见人家有辩论，他们就去听了。保罗就是用这个方法来传福音。所以我们要清楚，有的人说我欢喜辩的人就用这个办法，说保罗也辩，我也要辩。我们不像保罗哈，哎呀，没有这个环节。如果有这个环节，我盼望你也可以变。如果是有一个像这个，你们都认识唐崇荣吗？唐崇荣牧师，你们认识吗？啊，不管了啊，那大家很出名的一个传道人，他是跟我是很好的，我们一起长大，比我年轻啊七八岁。他很会变， 还有是到马来西亚跟人家变，还有是到新加坡，人家特别亲的跟佛教一起变，哇，他变得头头是道啊。那为什么我没有，我跟他很好，我没有拦阻他去辩论，我说你去，为什么？为什么？为听众，很多听众，他说有4000的人，有是有2000多个人，啊，他就为这些听众而辩。所以我讲的辩论要有知道这个背景啊，我们才对。扫罗就是这个样子，他的整个的一个人生，他的整个的工作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他为主的缘故，他站在一个很明显的位分上，他来为主做见证，所以他的辩论并不是一个错误，辩论是对的。所以我们看见他前半生哈，他所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那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他的变化啊。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他变化、变乱、变化以后的事情，不，因为我们 jump to the conclusion 呢，不，我们不要紧，我们在这里看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的突变。刚才我们也谈到他为什么会明白圣经，就是因为他有旧约的背景，然后他一读向他显现以后，我们知道在达马斯路上向他显现以后，他马上就改变。那这个改变，我们要想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主耶稣，刚才我因为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的一个人呢？是不是他因为很有学问、很聪明啊，还有当时的条件，在犹太人当中要找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是为什么他要找保罗呢？他又逼迫耶稣，他又又杀鸡害基督徒。所以主耶稣当算选召他的时候，光召他的时候，他是主耶稣讲一句话什么？我就是你，他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人逼迫基督徒不是逼迫基督徒，那是逼迫耶稣。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他就醒了，醒了以后他就归主啊，他3天眼睛瞎了啊，3天眼睛有神的意思啊。啊，圣经里面有人解释说，主耶稣3天在坟墓里面，啊，他也让他有3天的在黑暗里面的感觉。我想这个都有道理，啊，但是我们要注意，保罗，神为什么要，主耶稣为什么要找保罗？他的理论是 quality， 还有一件事情，啊，很热心侍奉神，这句话是最要紧的。他在使徒行传里面说了一句话，很注意。他以迫害基督徒为什么侍奉神啊？那这句话表示是什么？表示他的错误，但是表示他的什么？他的心没有错误啊！所以你这个是我们侍奉主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多少时候我们可能做错了事情，但是蒙神的祝福。比如说我们以为我们做对的事情，是我们不蒙神的祝福。什么原因？心，那个心我们用另外一个名词，用什么？动机，对不对啊？这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看什么？外貌啊，人是看外貌，神是什么？看内心。这是选扫罗的时候，第一个选扫罗的时候用的这句话，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你看见这句话在旧约的扫罗用，在新约的扫罗里面怎么样？神也用了，主耶稣也用了。他看见扫罗这一个年轻的人。今天很多人在讲扫罗的前半生的时候啊，就太过分于讲到他啊那一些做的坏事。当然坏事变成好事是一件好事，但是很少人能够发现到他神为什么样要用他的这个秘诀。那这个秘诀就是什么？神看内心。保罗，这扫罗当时候他的心情是以这个来侍奉神的。他爱神，他是犹太人法利赛派的真正爱国爱宗教，因为他们当时是政教合一，他们爱国爱宗教热诚，他甘愿为宗教牺牲的一个人，甘愿为他所信的来牺牲，他愿意为神来牺牲，所以他到处奔跑，捉拿调查，然后抓了那下在监里杀害他们。所以神就是看重这些， 所以神也看重，你看他在这个受的背景，当然这刚才我们都讲有他的理由，但是最要紧的就是这个理由，就是他在神面前真正有一个心是奉献的。说就是一个基督徒，还是说我们今天侍奉的一个最要紧的心，你要有一个真正侍奉主的心，动机很对。我们侍奉主如果动机错误的话，常常会走错路，这一点我盼望我们能够记牢。动机如果错误的话，我们常常做错事。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神有时候我们的动机错，我们动机错，但是我们事情做得很好，就怎么样，就变成法利赛人。如果我们动机对，我们能力不够，神怎么样会帮助我们？就是做错的事情，神也怎么样，神也会扶持我们，也会告诉我们你下次不要这样做。这个就是什么，这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跟主之间的关系，是爱的关系，这不是律法的关系，那是爱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侍奉神，尽量我们可以放胆，当我面临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放胆。你知道审问你自己，我的动机对不对？当你侍奉主的时候，遇见困难的时候，你做领袖，要侍奉神的时候，人家会批评你啊。站在台上的人，通常都被台下的人做什么？批评的对象，那个时候你如果被批评的时候，听见人家批评你什么，你怎么样？心里面很难过，有时候唯心在上升。那个时候你回头一下，审问自己一下，我的动机对不对？如果你想到说，对主说主啊，我是以爱你，我愿意为你牺牲，我爱你做这样的事，我要侍奉，不是为我自己，不是为我自己的名利富贵，还是说权柄啊？今天在人的圈里面都是这样。美国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啊，我说顺便提一下，一个很大的危机。我现在在。我所引爆的工作都是很多教会的工作，所以我到每一个教会去，常常听见一件事情。最近我跟那个弟兄谈了，也是谈到这个问题。美国今天教会有一个问题，很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教会常常有纷争，常常有赖。刚才我在几分钟以前，我们在讲员室里面啊，谈到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今天的社会，美国的社会，中国人，那不管是大陆来、台湾来的。东南亚来的，什么意思呢？很多人没有成就感，在美国的社会工作没有成就感。弟兄们就会跟着点头啊，姐妹们就比较稳重。反正我有先生啊，我自己不必打天下。弟兄们呢、常常要自己打天下，这个责任感很重啊。妇女们，我不是看轻啊，但是妇女们因为有丈夫嘛，住在丈夫的手下啊、就好一点。那男人呢怎么样啊？有责任感。但是到了一个年龄啊，30岁以上40岁以后啊，看见没有成就感。你在台湾可能有很多成就感，回头看大陆看见很多人他已经做大官了。我最近跟一个弟兄说，哇，我的同事在台湾现在都是部长级的，他在美国还是看人家来过活，没有成就感。因为美国的社会你没有轮到你，因为你是东方人，不是说种族歧视，因为你没有办法了解他们里面的东西。你英文讲得很好，但是你不知道他们里面的更深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也劝你们的来这边读书，尽量融在美国人交，你如果要跟他们在，一定要融在他们里。中国人过去都很不好，来读书就自己煮这个小菜那汤，几个人住在一起。因为你刚才听别人说，几个人住在一起，学不到东西。就是小菜那汤，因为金钱的缘故。但是要紧是什么？你一定要融在他们的社会里面，懂得他们讲的是什么东西。他们讲这，你会不会笑？我常常跟人家笑，笑好以后，自己根本不懂。我说，甚至他们笑，我也要笑，不笑就是我听不懂他们东西，其实我不懂。但是他们里面很多东西，所以东方人在这里啊， 老实讲，你怎么样子都爬不上去，因为他们的社会里面我们还不够，所以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们就搞得没有成就。一个人到了四十几岁，快要五十岁了，没有什么成就感了、人生实在无味。如果我们没有读的话，所以今天很多人怎么样？教会一个很大的危机，很多人在社会里面、在公司里面找不到成就感，跑到教会来，哇，这一下就糟糕了。在教会，我奉献多一个人钱，我敢说话，我敢什么，马上就怎么样，做自私啦，做长老。我不是批评所谓的自私长老，里面有很多东西，但有时候你会发现人家就说，哎，一到教会去就有成就。我听见一个弟兄亲口告诉我，他说什么？你看，我奉献了2000块，某某的机构马上请我做咨询委员，再下来就要做董事。哇，他讲在我面前讲这种话，你会听到得他的心是什么？哇！哎，还有呢，我可以用什么？我可以用钱来买我的成就感。啊，这就是今天教会一个很大的危机。人从这个根基，那领袖的意，刚才我们开始讲的领袖的意，那是开始。如果我们用这样来服侍神呢，我敢说绝对不会蒙恩。
所以我
所以
如果教会
能
够控制
这方面，是不会造成这种问题。哎，你这一点一点不错。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做了一个对他来说是最坏的事。这一个机构，那个牧师是我的好朋友，他去住在他的家里，是我，他心里面就在想这些东西。我不攻击人家的奉献，我不攻击人家爱机构的工作，乃是问题是什么？目标、心态、动机的问题。那他这样做的时候，他马上给他一个示范。你刚才讲的对，我马上下个礼拜，我看见那个牧师，再回到我们那边去的时候，我是等着他讲完道，在牧师的 office， 我抓住他，我说老兄来，我要跟你算账。他说怎么怎么？我说你做错了事。我说你做错了事。他说怎么讲？他吓死了，说怎么做事？很少人对他讲说你做错了事。现在呢，我的儿子是按照他的工作哈。我说你做的事，老兄。他说怎么讲？我说为什么你把你的机构弄得这么便宜，2000块就可以买一个咨询委员？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以为他很热心。我说你要记得啊，人家今天来买成就感呢、人家今天要用钱买座位啊。他说他抓住我的手说，某某人啊，他叫我用我们很熟的叫你，他说你没装啊，谢谢你啊，我还想给他做董事啊。哇，我一听到这句话，我说哇，好在你今天听话，不然的话你给他做董事的话你就糟糕了。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成就感啊，害死很多的人啊。所以今天中国教会落到今天的光景，有很多人叫人伤心的东西都从这一点，我发现很多教会提到这一点。所以今天我们要服侍神，我把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摆在各位的面前，盼望能够知道我们要做领袖怎么样做法，是仆人，我们做领袖怎么样，我们的动机要对，以神为一切，以我们的主为一切，一切的荣耀归于主，不是归于自己。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做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人。所以保罗的整个改变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跟随主。他把旧约的东西放到主耶稣的身上以后，主耶稣用3天的时间让他看不见，让他思想过去的一切。那是这3天的速成的神学院啊，他的神学院就在这3天里面，我全部过来了，移过来了。所以他能够写罗马书，他能够写13封书信，他能够带领当初的教会一直在什么地方，就是他认识主，他服侍主，他谦卑他自己。你看他承认他在年老的时候，他在他苏联的儿子提摩太
在书信里面讲了一句话，记不记得他讲什么？在提摩太后书，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什么罪魁，然而我蒙了脸，我是最欢喜唱罪歌。有一个转歌词的唱，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脸。保罗就是这样一个基督教的领袖，真正的领袖，他常常记得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脸。所以他能够写十三封的书信，他能够把教会从东方带到西方。今天西方把福音传给我们，今天最后一站，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缺口。下一代2000年以后，福音要传到东方去，是靠我们中国人啊，这是神给我们的责任。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造成虽然这个时间短促，但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要我们明白，让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好的领袖，在教会里面带领人归向你，带领弟兄姐妹同心合意来传福音。主啊，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工作乃是为你，不是为我们自己。让我们存着一个正确的心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